虎年5月24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新闻查座时间，新闻查座时间我们讲四中全会啊。四中全会讲什么呢？讲一个不确定性带来的惊吓和高压啊。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啊，我不打算去讨论这个人事问题，因为人事问题我们之前讲过一下，但是我会也重复啊，跟大家捋一遍，然后我们再来讲讲这个四中全会它的不确定性，从政治、经济、社会、地缘政治这些角度来讨论，它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先做个话题准备，然后请大家来一起来讨论。1949年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么这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国家，中共以国家之名行帮派之实。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就活在一个关键词之下，叫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源自于中共领导人的绝对权力，中共领导人的任意妄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人的命运就像什么？就像浮萍，随波逐流，他就当然一切都不确定啊。你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他想把你挪到哪里就挪到哪里，他想剥夺你的什么就剥夺你什么，所以中国人的一切都不确定。那么后来呢，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人头顶上的不确定性从来没有改变过。改革开放本来一片很好的形势，你看现在又回去了，为什么？他又改了。所以不确定的不只是权力和机会，更是什么？更是生存状态和未来方向。而这种不确定性在中共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前夕再次升腾，成为压在中国社会上空的一个沉重的阴影。那么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外动荡，从政治重构到经济危机，从社会信心到地缘政治，全线在失衡，全面在动荡。那么5月22号有一个抖音的主播很意外，居然在他的直播间聊起了中国的政局。他在直播间里面讲，他说习近平执政不超过5年，而且他要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下一任是谁。后来他讲了这个胡锦涛，讲了这个那个，后来他的直播间被封了。你能想象吗？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那么这两天中国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关注的人不太多，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第一件事情，5月23号就昨天，中央网信办和公安部联合其他4个部委宣布网络身份证公共服务办管理办法7月15号开始实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政府2年之后再次推动网络身份证项目，目的就是一个进一步的控制中国网民的网上生存状态。那么中国政府是2023年6月推出网络身份证。网络身份证分2个，一个是叫网号，一个是叫网证。网证是用来登录网络的，网号是用来验证你身份。所以网络身份证当时一推出就引起了中国社会非常强烈的抗议，中国法学界激烈的反对网络身份证对中国网民的钳制，它等于把中国的网络环境已经封闭起来了，这把这个已经封闭起来的网络环境改造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监狱。 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啊，两年前推出之后被一通子网民的反对，就没有关闭，没有停下来，只是偃旗息鼓不作声。两年之后中国政府再推出来，开出网络身份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说明什么？说明中共下决心要一劳永逸的把中国网民的生存状况捏在他的手里，这是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一次巨大的倒退和恶化，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同一天5月23号，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一个叫《境内企业境外上市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两条，第一条，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你募集到的资金原则上应及时调回中国国内。第二，上市募资资金如果你要留存在海外，用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或者是放款业务，必须事先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复。这件事情其实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这么操作了，已经开始这么操作，只不过那个时候呢，是中国证监会跟上市公司打招呼啊，跟他们讲你们要怎么怎么做啊，你们要怎么怎么做，一个个盯啊。那这一次呢，就直接把这件事情，把这个操作制度化啊。民营企业很热衷海外上市，海外上市只有一个目的，转移资产。原来你在中国有一家工厂，你这家工厂心里没底，也没办法，因为工厂就在中国，但是你这个工厂在海外上市，哎，我在海外把这股票卖掉，我资产就变现，我就钱就在国外了，这就转移资产。那把中国国内的企业在海外变现的股票，这个再要求他把资金调回来，那你转移资产就跑不掉了吧，这叫什么？这叫关门打狗，把门关起来。就算你在海外上市，之前是不让海外上市，基本上就海外上市停掉了。这两年，去年开始又恢复，但是恢复呢也是有限的恢复，自己人可以海外上市，其他的人也不是都可以。这两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是个邪恶的政权。为什么？因为他对人民干的事情都是邪恶的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邪恶的事情。邪恶是什么？邪恶就是一切不确定性的根源。那现在关于四中全会，基本上有两个传言。第一个传言就是5月14号，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政治局委员、中共元老和老同志。那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也出席了会议，那么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习近平的何去何从的问题。那会议达成初步共识，就四中全会要对中共最高权力机构进行人事重组啊，这是一个基本上就是叫政局扩大会议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四中全会的人事安排。四中全会的人事安排基本上是两大块，一大块就是习近平退出常委，退任总书记啊，总书记放出去不干了啊，保留军委主席跟国家主席的位置，这两个位置都是虚位，国家主席没有实权啊，军委主席已经被架空啊，那基本上相当于退居二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常委改选啊，重新权力重新布局啊，丁薛祥现在的常务副总理做总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啊，然后是陈吉宁现在的上海市委书记，当总理，接替这个李强改任人大委员长，蔡奇接这个王沪宁成为政协主席啊，尹力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做中办主任、书记处书记，接这个蔡奇现在的位置，张国清现在的副总理接中纪委书记， 是接这个李希的位置，那么袁家军是常务副总理啊，接丁薛祥现在的位置，基本上就是这样。赵乐际、王沪宁、李希裸退啊。那我的看法是两点，第一点，政治局扩大会议可信度一半一半。中共改革开放4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政局扩大会议啊。政局扩大会议是一个非建制的行为啊。那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制度化啊，制度化就是反建制化啊。当然现在是个非常时期，再开一次也未必不行啊。所以我说它的可信度一半一半。这是第一个，因为你要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理论上来说呢，需要总书记同意才会开，因为总书记有两个权利，第一个权利召集会议是他的权利，中全会都是他召集的，那虽然他是制度性的，比如说政局会议他是他召集的，这是总书记的权利。总书记还有第二个权利，就是会议的议程他定。但你说你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讨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你觉得你会开个这样的把自己的政治前途交给大家讨论？理论上习近平应该不会同意开这样的会，但是也未可知，因为他失去了军权啊，他失去了军权，很多东西未必由得了他，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可能性，但是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我说可信度一半一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真的是八月底开四中全会，理论上来说现在还是五月中下，那理论上现在人事安排还在商量博弈，不会这么快人事就已经定下来，那是不大可能啊，不大可能。那这个博弈应该还在进行，所以现在这么完整的人事名单呢有点太具体了。作为中国新闻跑了这么多年，我的经验就是越完整越清晰的信息内容通常是假的，所以现在流传的这个方案太完整，可信度我认为低于 50%， 可信，但是大家都在传，那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下，不能让大家不知道啊。那聊起天来呢就很不好意思啊，得大家得知道在流传这个版本，但这个版本我认为它的可信度低于 50%。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去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有哪些不确定性，我认为我们需要知道啊。第一个就是政治的不确定性啊，政治的不确定性源自于什么？源自于由于习近平的权力失去一部分权力啊，那么他意味着什么呢？他意味着整个的中共权力结构进行一个再平衡啊，这个再平衡它引发了一系列的风险。权力，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被权力运行的国家，当权力开始出现重构的时候，不管它是朝着哪个方向变，它都是有风险的。所以政治风险，政治的不确定性是带来的就是风险。那四中全会最大的悬念就是习近平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他习近平会他的权力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啊？如果四中全会上习近平真的总书记的位置没了啊，这会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共的权力结构从邓小平以来发生了一次最剧烈的重构。基本上你把它当作一次宫廷政变都不为过，因为中共的权力转移，私人帮是一次非正常的更迭啊， 那么这个赵子阳是一次啊，赵子阳毫无疑问是非正常的更迭。赵子阳的那次也是不正常，跟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拿掉了。那这次四中全会，如果习近平真的下台啊，离开总书记的位置，这也相当于是一个不正常的权力更迭。那他也应该，他也会引起一个剧烈的震荡啊。那么这种不确定性会让中国的政局出现一个权力真空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在发生一个这样的进程，那中国的整个的官僚系统它会处于停滞的状态，因为没有谁知道他未来的领导是谁，他不知道他的领导是谁，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啊，因为可能他的现在领导一变，他自己的位置没了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你比如说有些企业，我拿到一个订单，新领导一来这个订单取消，你就不就确定，你本来当然这个跟你没关系，可是你在这个企业上班，你可能这企业就倒闭了，所有的事情都在不确定。就是说中国这个政局的不确定性其实是带来整个的全面性的不确定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经济的不确定性。经济的不确定，中国经济现在有两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的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是确定的啊，资产负债表衰退带动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处于一个类日本的失去时代，这是确定啊，我认为是确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的关税战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出口领域，这是这两个是确定啊。那么不确定的是什么呢？不确定性在于什么？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是基于政治方向的不确定性。习近平上台，国进民退，国进民退搞了快十年，中国经济搞得现在快崩了啊！中国经济搞得快崩了。那中国习近平现在位置开始发生变化，发生变化之后，如果真的变了，习近平离开这个总书记的位置，新的总书记他的方向是啥？他是下跪朝隋啊，还是改弦更张啊，还是重回改革开放啊，还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不确定性你要小心啊。还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它也会改变巨大，对不对？地缘政治比如说中美关系的变化，这个中国跟这个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变化。然后你现在消费不行，制造业外流啊，民营企业信心丧失啊，那我们眼前，这是眼前看到的事情，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财政危机，地方政府的违约啊，养老金的枯竭，养老金社保资金池的枯竭啊，还有就是很多这个银行系统的暴雷。如果四中全会还只是停留在口号上的话，那中国经济会继续往下栽。这是第二。第三，社会的不确定性。社会的不确定性是由哪样东西引发的？一个是失业，一个是断供。啊，从社会层面来说，我们当然就社会问题很多，但是实际上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失业问题。失业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年轻人失业，年轻人失业毫无疑问现在年轻人的失业肯定是超过了 20%。 然后农民工是返乡，农民工返乡是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巨大的风险是农民工返乡，因为农民工返乡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生存有问题。还有就是大学生毕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找不着工作啊，找不到工作，这一堆的失业问题。那么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房地产。房地产暴雷之后，断供实际上牵两头，一头是家庭，一头是银行。断供实际上直接造成银行的暴雷。实际上你现在可以看，应该有很多银行是处于破产的状态，这是一块。所以金融风险，那是金融风险的问题。 另外一头就是断供是家庭，家庭就家庭破产，大量的家庭破产，这是两头，就这两头年轻人失业，一个是失业，一个是破产，这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的风险，不确定性就在这里啊，收入没有保障，资产缩水，上升渠道被堵死，言论严格的管控啊，言论包括网这个言论被控制，行动被压抑啊，所以呢，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社会处于一个无望的状态，无望社会的状态，年轻人不结婚不生育不消费，老年人这个中年人是焦虑焦虑抑郁，生不如死啊，生不如死，老年人生龙活虎，活虎啊，生龙活虎啊，老年人成为一个反向的参照系啊，那么成为另外一种情绪，所以这一切都在实际上在摧毁中国社会现在的稳定结构，所以稳定结构不存在，那社会就相对来说就相当的不稳定啊，相当不稳定，然后中共就开始高压啊，高压维稳高压，就所以它会形成一个负反馈啊，负反馈，这是中国社会第四个是什么？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中国改革开放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建立一个非常友好的中西关系，中西关系是维系中国改革开放一个非常核心的条件。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一个是中西关系的改善，一个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这两个条件放在一起才会出现世界工厂。但是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其实已经破裂啊，破裂，战狼外交啊，这个战狼外交反映了习近平的狂妄自大啊，他对世界的认知是有缺陷的啊。但是真正导致中国西方这个决裂是什么时候？2022年乌克兰战争啊，2022年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西方已经不再，虽然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已经把中国当作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是这个西方世界并没有共识，就是对中国的定位并没有共识，就是美国更强烈的把中国当作一个竞争对手，或者在当作一个战略对手。但是等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就趋于形成了共识啊，就是不再幻想中国是一个合作，不再幻想和中国合作能够改变中国，而是大家都认为我们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正在改变我们，中国就成为西方世界的战略对手。这件事情已经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生存状态，或者是中国生存环境啊。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靠出口维持经济运行的一个国家，中国的基本的描述就叫两头在外，外向型的经济体，出口啊，还有是原材料的进口，两头在外，原材料的供应在外，产品的出口在外，叫两头在外啊，靠出口吃饭。结果你跟西方搞，出口市场在哪里？就是西方世界，只有西方世界才能满足这么大的需求，才能满足你世界工厂的供应的需求。结果中国把这个对外关系搞翻了，搞翻这件事情，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整个的生存环境已经急剧的恶化啊，急剧的恶化。那所以呢，对于中国现在的想法是，一方面要争取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吸引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另外一方面呢，又要自主可控。科技脱钩啊，我要抵抗 西方的这种打压，这双重逻辑不仅没办法改变，它是不可对你，一方面中国又和俄罗斯坚定的站在一起啊，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坚定的合作伙伴，另外一方面它要改善跟欧盟的关系，这逻辑上根本讲不通啊。俄罗斯在威胁欧洲的安全，你支持俄罗斯，然后这头你要跟欧洲搞好关系，这不疯了吧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地缘政治如果按照现在的逻辑往下走，那中国的在地缘政治上是不可能改变和西方的关系的，所以从这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面临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啊，巨大的不确定性。好，来讲个结尾啊。那么中国的不确定性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背景的问题，它是一个巨大事态的前奏啊。那中国人已经正在默默的等待下一场灾难的降临，那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有些人不愿意走啊，不愿意走的人你只能惴惴不安的等待那个不确定的未来。中共见证几十年，中国的风险其实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啊。中国的不确定性不是向好或者向坏的问题，大家记住，只要在中国你面对一个不确定性，它不是啊，你有可能是变好，有可能变坏，错，中国的不确定性是到底有多坏的问题啊。那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这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当然我的建议就是能够润就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不能润就停止所有的活动，保存实力，保证安全。因为那个不确定性你不知道它会未来会变往哪里变。可能它总的方向是好的，但是可能某些具体的东西会把一些人压垮。所以有些东西不好说啊。好吧，那我就做一个话题准备啊。那么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有Patreon服务，Patreon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还不错，请大家有空去试一下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那么最近还是有很多订阅消失啊，那我在后台能够看得到啊，那么请大家检查一下好吗 ?OK。好，下面我们开始互动啊。观点，不要对任何中共抱有任何幻想，妄想一个中共明君上台让中国走向民主道路，那是痴人说梦。共产党绝无改革的可能，想要民主必须推翻共产党，这说的没错。但是呢，我也反对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任何共产党上台都一样啊，那是离开中国的人的想法，不是这样的。不同的共产党有不同的治理模式，不同的治理模式中国人面对的局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老讲这类话，讲这类话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先看看它在发生什么，把问题搞清楚。这种笼而统之的话我觉得对事情没有帮助啊。我们知道共产党都一样，这还用你说？我早就说过了，你那些天天怀念赵紫阳的人，天天怀念胡杨邦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人啊。你记住两点，离开中国的人，离开中国的中国人，你在三个问题上能够看到他到底有没有建立普世的价值观。这三个问题，两个问题，简单来说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一统，你是不是还保持中共的，其实不是中共了，但是我们接受的是中共的教育啊。 中共给我们灌输的这种大一统的观念你还有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男女平等。在中国，在中国社会，系统的压制女性是全人类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你看网上有无数的贬低女性的各种各样的短视频，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系统的压制女性的国家。男女平等，要求女性的权利，帮助女性的权利，是中国人建立普世价值观的一道坎。你去看一下网上有多少中国人离开了中国，脑子里还装的是什么？装的共产党的那堆屎，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非常坚定的认为，什么是普世价值观？关心每一个生命就是普世的价值观。我们离开了中国，我们还是要关心每一个在中国生存的人的状态，关心他们的处境，关心他们的疾苦，这就是什么？这才是普世的价值观。你别跟我说我们不要抱幻想，什么共产党都一样，共产党不一样啊，好不好？观点权力真正稳固时无需言说，一旦需要讨论去留，独裁者的地位已然岌岌可危。这是道理，这个道理说得通。观点我一直认为新冠病毒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的，目的是为了无限放大社会动员能力，不对，中共没有这么，中共其实并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党。如果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党，中共的治理不会这么垃圾。中共对国家的治理垃圾到了你垃圾到了人类的天际啊，这个不会，中共绝对不是一个有这么深谋远虑的想法的人。他们都是抖机灵，哎，这个东西讲给领导听，领导可能会高兴，随手就拿过去搞一下，这是有可能的。他们的做法大体上是这样。你说他是处心积虑做一个方案，我预计未来多少多少年的事情，我不大相信这种事情。他可能有能力这么做，但是他不会这么做。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是权力的动物。说搞个病毒来放大的权，放大的控制能力，你想一下，那万一搞到他您自己身上怎么办？对吧？这件事情又不是只针对别人，不针对自己呢。观点看看谁跳出来就是下一个打倒的对象。OK， 这是红卫兵的思维啊。观点四中全会还是他自己人上位。OK， 观点看看周一矮股开盘怎么走，如果大涨的话说明习近平真的要下去了。为啥呢？什么叫癌股？癌症治疗癌症吗？啥意思？没看懂，能给我们讲清楚一点吗？提问：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让欧美警觉，以至于中美交恶，甚至有了新冷战的说法。现在川普上台之后搞了一系列的混乱，在大混乱之后，目前这个时间点回顾一下整个大环境，中美还处于实质性的冷战状态吗？川普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川普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断的横跳，这个横跳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呢，你都不知道他的战线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他的战壕在哪里。他的前方随时会变成后方，他的后方随时会变成前方，所以你搞不清楚他的立场是啥。他没有立场，他就是交易，天天交易。他娘的，他要交易，你知道是他会跟谁交易，你搞不清楚。他今天跟普京交易，明天跟习近平交易都有可能。他把谁交易出去，谁的利益大就交易给谁，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中美关系处于一个什么样状态，你别说中美关系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美国跟全世界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你觉得他知道吗？我觉得川普他自己都不知道。你看看川普星期五噼里啪啦，一会儿咬欧盟，一会儿咬苹果自己的公司他都要咬， 然后再咬这个三星，其实你这个处于疯狗状态，我就搞不清楚。你说中美关系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讲不清楚，你哪知道？天天他天天盼着习近平的电话，这头呢，这个一会儿来个新政策，一会儿来个新政策，我讲不清楚。要问一下川普他自己，你看看现在有人能够分析中美关系吗？我不看不到有人能分析中美关系。为什么？你得定一头啊，美国这边你得稳定下来，美国这边你自己都不稳定，到底想干嘛都搞不清楚，今天咬这个明天咬那个，川普今天跟明天讲的话都不一样，你让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不好说啊。习近平我可以说我很清楚他想干嘛，川普不知道，川普他自己都不知道啊。观点社会关于四中如此热闹，说明老百姓对现实的不满，对改变的期盼，这是对的。这次的讨论如此激烈和大范围，说明老百姓的觉醒。不一定说明老百姓，老百姓参与不了这事儿。在海外可以讨论，在中国讨论，我刚才拿出来讲就是因为罕见嘛，不罕见就不必要讲了啊。但是只是期待改变而不是推翻，只能说明觉醒之路依旧遥远。推翻哪那么容易就推翻呢？谈何容易啊，你这上嘴唇碰下嘴唇就推翻了，推翻要死多少人。东西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说不推翻我们就不讨论了，那我们开这个讨论干啥，你说呢？我们不能言必推翻，是不是？他在不推翻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那不推翻之前我们就不过了嘛，我们还得过呀。就我们不要上来就谈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就放在那儿，我们谈具体问题，你说呢？否则的话我们天天上来就具本质问题，那我们还讨论啥，你说呢？观点，二战时德国和日本发动战争，也没有能力战胜英法和美国，但还是发动了，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选择。特别是现在的美国总统，看看川普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所以现在台海爆发战争的风险在急剧增加。第一个，你为凭什么说他们没有能力战胜？德国没有能力战胜吗？德国当然有能力，德国很少，好不好？德国很少英法，好不好？因日本打不过美国吗？日本打得过美国，日本只是运气不好啊。我们对历史要有基本的认知，你不能看中共的教科书，中共的教科书它通常是骗你的。日本太平洋舰队非常厉害，日本的战斗力非常强。日本那个时候打美国，打得美国满地找牙，好吗？只不过他国力不够。他想速胜，但是几场战役下来他没打赢，他没有速胜。但是如果他那几场仗他打赢了，五分钟时间，就是五分钟时间，他就输掉了。整个太平洋战争其实就是那几个五分钟时间的问题。所以我都经常讲，历史真的是偶然。中途岛之战要是美国打输了，你看看后果是啥。直接就美国自己就危险了。所以德国就没事，没打早了苏联呗。德国要是他不打苏联，全力以赴把英国灭掉，灭不掉吗？怎么会灭不掉？德国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然后再掉过头来去打，你说这个希特勒脑子进水，他这边没打完去打那个苏联，而且打苏联打得奇得怪的是，本来你集中精力去攻莫斯科就好了，他把分兵去打南边的南斯拉夫，又在乌克兰拖了那么长时间。乌克兰其实是苏联最能打的部队，把他拖在了南方，结果 他攻击这个莫斯科的部队力量有限，他的进程就慢了，打到莫斯科门口，冬天来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冬天实在那年又是最寒冷的冬天，就是这一系列的偶然性，你以为这个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必然的吗？错，是偶然的。如果你就是那个这件事情，如果是不是这个照着这个进程稍微的修正一下，川普说的也没错，可能俄罗斯人现在在说德语也不一定，你说呢？所以不好讲呢，没有必然性，这个世界没有必然性。就像美国总统必然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吗？不是必然，你看见现在你就看见了，这不是必然。美国的自由，美国的民主是必然的吗？不是的，并不是啊。上次那个卫报记者采访我，就说，我就跟他，他说你有什么跟美国人讲？我就跟美国人讲一句话，你们享有的自由民主和现有的生存方式不是必然的，你们一定要站出来捍卫你的民主自由和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否则的话他会失去的。这是我跟美国人说的话。观点，既然民企在海外上市的目的是转移资产，如果中共强制民企把资金转回国内，对于这些民企的老板来说，这是强迫他们做选择，是肉身逃离中国还是把钱调回来。被中共关门打狗，正常的人会选择逃离，而中共也会想到这一点。以中共那些做坏的做派，民企的老板或许早已经边控了吧。我们经常讨论问题会把事情变绝对啊，变绝对。你把事情变绝对呢，很多事情你就没办法解释现实。你比如说民企的老板把企业去海外上市，我们讲转移资产，转移资产它不一定一次性就转完了呀，对吗？他工厂他在海外上市，他募集资金，这家工厂上市公司，这家上市公司是100个亿，假如哈100个亿，他募集资金可能就是3-5个亿，上市3-5亿，甚至10亿-8亿，有可能的。我变现只有10亿-8亿，我的总资产上100亿还在中国呢，我还不能变现呢，我不能变现，我一卖把这股票一卖，我就这原来10块钱就现在变成1块钱，100亿的资产可能就变成10亿-8亿都有可能，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绝对，它是个进程。转移资产它是个进程，为什么中共能够捏住它？捏住它的原因是你要转移资产，你要撤离，你需要一个过程，那我就在你这个过程之前我就先捏住你，这他做关门打狗的模式，就道理就在这。他能为什么能够关？还有一个就是这些人呢，通常呢跟中共的关系都不错啊，然后他对中共还是有幻想的，我跟这个领导有关系，领导会照顾我的，没那么容易把我关门打狗。其实领导一翻脸，他不就领导的领导一翻脸，这个领导不就翻脸了吗？他不就关门了吗？一关门，他两手一摊，我也无能为力，你拿他有什么？多少人面对都是这样的局面，都是这样的局面啊！领导给他各种各样的承诺，结果领导的领导一翻脸，或者领导的领导的领导一翻脸，那不就一溜下来全翻脸，他也就傻了吧，其实都傻，这都是这个事实。你说现在他把这规定一出，不是现在才出的规定，习近平上台之后没多长时间就已经要求证监会，你上市海外上市你就要把钱拿回来，就已经是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干的，不是现在逼他选边站，早就有这个选择。你在中国干这个事情，你早就是捏在他手里的，不是现在捏的。只不过呢，他把这件事情制度化。观点，我在国内今天聊的主题确实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总体来说，如果让习近平下台，至少给结束倒行逆施创造的可能，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从这点来说，我倒是希望这个变化能否发生啊？ 反倒是如果出现了如二十大时习近平的逆风翻盘，那确实让整个国家生无可恋。对呀、啊，就是你看一下习近平能够做到在二十大能够做到什么地步，25个政局委员为了把这个叫什么这个胡春华拿掉，直接25个变成24个，你就不要上来就能做到这一点，那这个国家有希望吗？当然没希望。就是一人体制已到了这个程度，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希望。秦旭还记得去年三中全会之前大家期待一些重大改变，然后什么都没有。是的，是的，今年又到了这个时候，气氛还是去年那个熟悉的感觉，这次我已经麻木了，不抱任何期待。我也不抱任何期待，为什么要抱他期待？我们只是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期待啥？我是不期待的，我看新闻我都不期待，发生了再说，没有发生期待啥啊？不用期待。对中共是这样，对川普也是这样，对欧盟也是这样，都一样，对谁都不要期待，只看结果，只对结果说话。但是我们对未来要有预期，就它有可能发生什么，它有可能怎么变，我们先要看一下，我们先要预期一下，我们要做准备，至少我要做心理建设啊，心理建设我知道它可能会这么变，那我去大概知道一个，也心里有个预期啊，期待就不用期待，预期要知道。I 股是 ALA 股的谐音 ,OK。A 股涨为啥呢？这还和这个我看不到他们的关联啊。情况虽然国内朋友早在一两年前多次跟我说叫我不要发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直告诉我国内很好，但是我是疫情开放后带着全家出来的，所以我知道那片土地的情况。我会把一些王老师的节目主题和情况发在朋友圈，即使没有一个人点赞或者回复我也会发。就像那个朋友说的，一个机器每天扔一把沙子进去也会起到作用。是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做一些，当然前提是保证自己安全，第一个保证自己安全，第二个我们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我们保证自己的安全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我至少不拒绝合作啊，或者制造一些他们的成本啊，对这件事情都是有帮助的啊，都是有帮助啊。观点，党内现在非常不团结，发动台海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的前提条件是党内团结，一致对付老板，一致对付群众。所以台海战争发生的条件有可能是某一派系发动后对派系斗争有利。是的，我认为也是这样，就是说党内不存在团结了啊。首先一个这个毛泽东自己都讲了，这个党内有党，派系有派，就是党内是不存在团结的，这个党内三头林立，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大家都是吃一锅饭的人，这锅饭里面你吃肉是谁的，汤是谁的，对吧？每个人都要想争多一点，所以党内不会团结，这第一个。台海战争肯定是基于一个条件，就是发动战争的那个派系这件事对他有利他才会干，否则他为什么要干，对吗？好吧，明谢安安在哪里，谢谢 Lam， 谢谢 Fendi Cha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